各位平安。
平安。
昨天蛮多人都到十点、十一点才回去哦。那其实我觉得，昨天没有来参加的，都是你的损失哦。我是这样觉得哦，因为在我自己啊，因为其实两位见证者，那个 Thor 跟建议他们的见证，其实我都看过两遍了，但是我还是很期待昨天可以来听他们的见证，因为他们的见证带给我很多的鼓励。即使是我基督徒当这么久了，但他们的见证还是带给我很多的祝福。那个 Scott 长老的讲道，其实听长老娘在说，长老娘要习惯长老娘这个称呼。听长老娘在说，这个长老非常用了很多的那个时间心思在准备。那昨天我在走的时候，在预备就看到 Scott 长老一个人在祷告室，我们在祷告那地方一个人在那边准备，所以我就很期待哦，我就把我的笔记本什么都准备好，很期待说可以听 Scott 长老在传讲神的信息。说对我而言，我是非常。昨天晚上是非常期待能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那感谢神。昨天透过你看，可以大概有40-50位、50-60位的同工参与昨天的这福音晚会，包括苏牧师早上都一直在分享他所得到的感动。那我鼓励大家，如果昨天没有来的，等我们 post 在网上的时候，鼓励你去看或是听，去参与。因为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华语越久的蛮久的，好像对这个 Gospel Night 的那个动力就减少，导致这个去年今年来的充满了活力哦。所以我想这个应该做一些调整，希望我们当初这些热心、这些渴望的心，当初在办 Gospel Night、 Gospel Sunday 这样的火热的心，应该要把它找回来，尤其是比较老的这个华语的弟兄姊妹，把这个找回来。那鼓励你们也上网去感受这两位弟兄姊妹他们生命里面神怎么给他们这样奇妙的作为跟改变。Thor 在做见证的时候，其实我很少掉眼泪的。那其实我已经看了第三遍，听了第三遍，还是带给我很多的激动。在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我们说圣诞节之前4个礼拜，应该是说从第五个礼拜起一直到圣诞节都是等待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代降节。那今天是第二周，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信息就是稍微改了一下，今天要传讲是神还有神的仆人。就是说昨天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忠心的侍奉，有的人听说中午12点就来了，一直待到晚上，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一点都没有疲惫，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忠心的侍奉。那今天要谈的刚好就是神的仆人。我在校园书房，就是在卖基督教的书籍的这个书房，我去网上看了一下，我就是找一下，就他们在属灵书籍上面有关于领袖的书籍，我昨天看了198本，就是198本都是有关怎么当一个 leader， 当一个领袖。那我举了3样：团契的领袖、新一代的教会领袖、属灵的领袖，就是 leader。 今天你看包含在属灵的这个书房里面，属灵的书籍里面有198本光书籍都在谈 leader， 怎么去当一个领导、领袖、带领的人。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看在华语你很少听到张哥在讲 leader， 我很少在讲。那我们比较多讲的，在华语里面我们比较多谈到的这个名词是仆人，当然不是我，是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你很少，我想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领袖这两个字，我想是很难，至少我在读的过程就没有看到中文直接写领袖这两个字。但你可以看到现在蛮多人都在谈领袖，市面上都在谈领袖，领袖营 包括刚刚的属灵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团契的领袖。可是你看，我再找一下仆人的书，就是属灵的书籍，在这个校园书房里面就50本，只有50本在谈，大概1/4。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这样分享？因为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神的百姓们应该是有的是仆人的观念，不要想要当领袖。也许是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要做规划，我们要在带领，我们要做提醒，我们要往前 在前面带着大家冲刺，但是我们的心态还是仆人的心态。我希望大家今天去想这件事哦，因为今天对整个华语来说，我也希望对你我来说，今天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而且能影响我们一生。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这样，我们等一下你就知道要传讲要分享什么样的信息。那你看对保罗而言，在罗马书1章1节，在开始罗马书这一卷非常重要的书，保罗就写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自己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再来在哥林多后书，他甚至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因自己，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他不只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不只是神的仆人，而且他说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做你们的仆人。这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在这里面把一些观念做调整。那在使徒行传，其实这一节可能蛮少人去注意到，但是在使徒行传3章13节，这里提到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跟我们今天的经节蛮像的，就有这三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所以包含耶稣，你可以看原文这个意思，真的其实就是仆人，但 有地方是儿子，但是在这里面蛮多的时候是指仆人。所以这里使徒行传所写的神对耶稣基督，这里也是说荣耀了他的仆人。虽然耶稣基督是神，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旨意，在世上的时候谦卑顺服，然后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每一件事，这是仆人的心态。所以都是圣经所提醒我，所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说，今天可能在很多地方，在公司，在家里，我们可能会想说我在某些地方我要做 leader， 甚至在教会。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被 这段经节所提醒的是我们要怎么去当一个仆人。那如果你打开周报，来把周报打开，我们周报来不及换哦，因为2015年12月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年度，不要是会计年度了，我们没有会计年度，但是这个 calendar 我们第一12月第一个礼拜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的主题，华语的主题，什么叫主题？就是在2015年从12月1号开始，我们今年所看重的、所要进行的、所要常常强调的，就是爱心跟忠心的仆人。所以整年可能我们蛮多的信息都会在仆人上面，而且是爱心，有爱心、有忠心侍奉的一个仆人。那这是我们华语的弟兄姊妹所设计出来的，好，就是因为非常难设计哦，我已经有蛮有一些人在进行，好，但是我们现在有第一个版本，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版本出来，那甚至我们每一个礼拜有不同的图片也很好，我们当然期望啊，期望都蛮多人参与。好，那爱心中心的仆人，这是我们今年2015年，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常常在这些神的话语，或是在敬拜赞美，今天敬拜赞美又按这个来做选挑选诗歌，然后在团契里面我们常常去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每一个人，今年我们希望更多人参与侍奉，更多人愿意去当仆人，更多人愿意把自己放下来，然后在爱心中心上讨神的喜悦。那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我就还是要回到给我自己的提醒，也给这些同工们的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牧师、长老、执事、团契的主席、同工，那其实这些都是神的仆人。我都希望每一个人 都去思考去享受仆人所带出来的祝福。我们的主人是神哦，所以这个仆人跟一般的仆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仆人是非常非常享受，因为我们的主人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然后再来，我们按神的心意去行，然后服侍侍奉 serve。 其实在 deacon 这个字，其实原文在 deacon 这个字就是在服务服侍的人。所以执事们，今天我们七位执事，有两位新加入的，其实 Selina 我们慢慢都会介绍、哦、Selina 举手一下好了，那个新加入的执事，那 Johnson 刚的是会回锅的，来举手一下，那已经休息过然后再回来。大家要注意看，这些都是我们的事，都是什么，将来就知道他们都是在服侍的人了。我们需要什么服务就叫他们，所以原文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哦。所以好，不要想只是想我好了，你可以叫张牧师帮你洗脚，如果你们敢让我洗脚我说愿意的，不要说敢。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哦，教导我们要彼此洗脚。其实彼此洗脚就是仆人的心态。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他还说我们要彼此洗脚。所以今天的基督徒，神的百姓，应该要有这样仆人的心态，彼此洗脚。我当然很希望看到有一天苏牧是我的门徒，我先帮他洗脚好了，不要说他帮我洗脚。所以我们就希望教会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愿意用门徒的心态，用仆人的心态去服侍别人。那今天的经节在整本圣经里面，我常常说的，如果要 挑选十样最重要十段最重要的经节，出埃及记三章大概是最重要的十段经节之一。你们大家一起来看个经节好不好？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经节，我在每一年大概都会讲一两次，在别的地方分享或是跟华语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但每一年我大概都会讲几次这段经节。那这段经节我想就是跟出埃及记第二章一样，都是一个转，不是出埃及记，跟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都是一个转捩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这段经节我们今天就挑选了从三章一节到第十节，就是短短的，我没有把它全部列出来，但是以后我们应该还会再把第三章再拿一段再出来继续传讲。好，那我们今天就我们请马瑶，马瑶可以看得见很大声，从第一节念到十节，那我们大家就专心来听好吗？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
比利西人、西魏人、
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那我希望这段经节不只是在讲以色列百姓，我说这段经节应该是要影响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而且即使是莫道友，我希望这段经节可以带给你很大很大的祝福。我觉得 这里面提到异象，提到使命，提到神的同在， 提到我们自己怎么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应该是每一年就把这段经节重看几遍，那从这个经节里面去看到神他的美好，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怎么愿意跟我们连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这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殿，这个教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说每一个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救赎的百姓，主，愿意参与在你那美好的计划里面。说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也不是漫无目的、漫无使命、漫无目标的活。所以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个美好的旨意，也许要挑战，但是神你要带领我们试过，能胜过这些挑战。也许有一些 uncertain 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你要带领我们的时候，你就要把那更清楚的意向跟使命让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听到。所以今天的经节不只是对摩西说话，不只是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话，也对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因着你，因着有使命，因着有意向，是一个又正又善又美的一个生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概讲一下以色列百姓的历史，我很快的把它讲过去。我们从创世纪最后，就是约瑟把他的家族就是带到埃及地，因为在原来住的地方有饥荒，所以这些百姓就在埃及地居住。那以色列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埃及的法老王就开始烦恼，人这些人怎么这么会生哦，怎么会生，而且怎么这么健康哦，这是怎么这么健壮。所以埃及的法老王就要杀害这些婴儿，然后跟接生婆怎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去杀害这些婴儿。但是摩西的妈妈生下来摩西之后，她就有这个智慧跟勇气，她把摩西藏了三个月，但越来越大就没办法，所以就把它放在这个箱子中，然后就放入河里面，放入，然后就按着水流。好，这个如果你看过卡通或是看过电影的，应该都知道，这十二月有一部电影就要上演了，十二月十二号。但是不要先去看哦，因为我让我 study 一下才，因为今年的这些所谓的电影都蛮多都离圣经很远哦，所以先不要十二月十二号，就一群人要去看，先不要这样。一看一晚怎么跟出埃及记写的不太一样。好，这个鼓励大家十二月十二号我们等着。然后法老王的女儿捡到了，然后他就找了，刚好就找了摩西的母亲，然后来做奶妈。其实是因为那个有智慧的姐姐跟着，然后就把妈妈找去当那个摩西的奶妈。那摩西就回到其实就是他本来出生的那个地方，就住到两三岁。那之后他就回到王宫，所以摩西的前四十年是在王宫长大，应该是说前三十七八年应该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然后在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四十岁可能是已经是壮年，那为了救同胞，然后打死了一位埃及人，所以他就逃到米甸，在那里娶了西波拉。这前面四十年，鼓励大家去想哦，因为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心境应该都可以连结在一起。然后在中间的四十年，在米甸他待了四十年，这是《使徒行传》七章三十节，你可以看他在米甸待了四十年。四十年干嘛？放羊。这四十年当中，他都在放羊。那他心情到底是怎样？因为我说读圣经，你应该要去想，因为有些心情是没有描述的。但是你可以去想，你就很多很多的感受在这里面。所以他的心情到底是怎样？在王宫长大的，忽然间就因为害怕，因为自己的暴躁，因为自己的鲁莽，要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事情，就打死了一个人，然后就逃出来，然后在那个地方牧养了四十年的羊，跟王宫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他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羊群，他能讲话的就是羊群，他可能每一只羊他都命名，然后跟他们讲话， 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同伴可能就是羊。哎，真的，我问过牧羊人哦，他们几乎每一只羊他们都命名，所以不是我们随便说，这是有考证过。然后再来，他是不是郁郁寡欢？可能，也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现在在寻求那个工作的，或是在工作里面要做调换的，或是已经中年危机的，或是人生下半场的，或是大学毕业的，或是要进入婚姻的，这些都是心境的转变。然后在这四十年当中，神是不是就是透过这样，要把他的脾气、个性，要开始磨平，都有可能，因为圣经没有写，但是非常有可能。那最后的四十年，等120岁，你就把它分成三段，很容易记，前四十年，中间四十年，那最后四十年，摩西成为神的仆人，他爱神爱人。跟以前你可以看说，为什么后面四十年跟前面至少跟在王宫里面为什么那个个性差这么多？那你这里面可以去学习说，原来我们是可以被神塑造的，就跟今天的诗歌一样。然后他忠心侍奉了四十年，约书亚好，约书亚记一章一节，要接手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真的在圣经里面就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那新约又称摩西为仆人，那我就不说了。所以我们就用摩西作为我们今年主题一个开始的人物。那今年我们的讲道会在旧约里面用旧约的人物，那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用约翰一书作为我们讲道传讲信息的根据。所以有时候是旧约，那有时候是约翰一书。好，回到这里，你看开始我们就 这段经节，我说这段经节非常重要，至少对我是非常重要。只要去到一个可以跟以前我没有分享过的，包括我去 DC 那个 Dale 不是介绍我去 DC 的教会，我也是跟他们分享这段信息，最后我可以分享，有机会我都愿意跟他们分享这一段信息。摩西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你看他在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大概是这个地方，一般相信西乃山跟何烈山应该是一样，但是你可以再往下去 study 是不是这样。那一般觉得应该是何烈山就是西乃山。所以你看摩西就是在牧羊，就是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旷野，那旷野可能是并不一定说没有，不是沙漠，因为还是可以牧羊，应该都有草，所以这是他现在的生活。而且四十年是同样的，对我们而言，对我们这些在湾区的读很多书的，这些东西这些事可能太无聊太枯燥太乏味，没有变化。因为在读解经的书的时候，解经的学者有提醒说，其实他的生活可能没有很多变化，每天就是羊群，每天就是牧羊，每天看到的就是可能一大片光秃秃中间有一些草地，可能就是这样。但神就是要透过这样来塑造他。那再往下，在第二节，那这一节，我想台湾长老会、美国长老会都是用这一节作为他们的 logo， 所以我就说影响千千万万，可能是上亿的那个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读二三节，好不好？大声来读，来。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那我想，这个也是马杰博士一生的座右铭，就是宁愿烧尽不愿锈坏，那大概就是他的座右铭，其实都是从这段经节。那你看美国长老会的 logo 就是这个焚烧的荆棘作为根基。所以每一段我们都要会讲，神的仆人，也许你还没有受洗，也许还在等候，但是没有关系， 即使你还不是完全认识神，但是在生命里面这些都非常重要。你可以把神的仆人换成你的名字，就是这样，你可以把它换成你的名字。某某人，比如张典赫，应该要有异象。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说应该要有从神来的异象，你可以做这样的换。包括你的孩子，你都应该跟你的孩子分享这些。耶和华的使者，其实蛮多时候在旧约，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耶和华，就是神自己。他从荆棘里回应之后，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亮，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这个荆棘，就是在旷野的地方，应该是非常容易看到。我有上网去找了，其实就一些草，很容易就烧，很容易就可以烧掉了，就是没有很粗的那个树干，那可能就是灌木啊，小树丛，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他看到被火烧着，然后却没有烧毁。那当然很多的理性的学者就会开始说，那这里到底是这样怎样呢？因为很多的用科学去解释这一段的，就是说是不是太阳光照出来啦，那刚好是红色反射啊，所以他就认为是被火烧着。很多人都用理性来解释这一段。但是你想嘛，摩西在这边走了40年，如果他看到的是每一天都会有的，他就不会那么的诧异啊，因为你可以从这个去看哦，所以这很重要，因为你很多人要用自己的理性去解释，可是你应该从圣经的前后文，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些判断。这一定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对他而言非常的诧异，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烧坏的东西，可能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就会烧毁？为什么在这里有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所以神的仆人应该常常等候在神面。如果你今天没有任何的异象，应该等候，应该寻找。那摩西，你看神的仆人应该有这样的好奇心了。我还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好奇心，属灵的好奇心，生活的好奇心，学新知的好奇心。那天我跟一个长辈在分享，我跟这个长辈分享说，其实我在大学某一门课里面，第一堂课老师就这样说，当你失去了好奇心的时候，你的年纪就是大了。他说年纪大跟年纪没有关系，是跟你的愿意学习的心是有关的。那个摩西80岁的时候，他说我要去看，80岁了，他说我要去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烧坏呢？如果我们今天就说啊，赶快回家吃饭好了，我今天 internet 我要赶快回家看那个上网，或者说今天 NBA 赶快回家要看 NBA， 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错过了神为我们预备了，因为我们不愿停听看，因为这段其实有停听看，你去读，停下来，然后听，然后看，这段很多东西可以去读，所以这个意象。其实一个很简单粉而不毁的荆棘，那在这里面意象你可以勾画，就是一个很没有办法当燃料的这个小树丛小草丛，然后被火烧，你可以自己勾画出来这样一个画面。那这个火呢，其实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生命，神的温暖在这里面。这个火其实代表着可能神的真理也在这里面，神的真理像火一样来烧我们。你包括刚刚的敬拜赞美，在敬拜里面你是不是可以享受到那个火在烧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这个火可以带有蛮多的在这个里面，你自己可以去思考。所以不要听过今天这个荆棘，不要听过就忘了。然后再来荆棘，其实有不同的说法，但其实我从很早可能很小高中大学在读这一段， 我就是觉得荆棘应该是摩西。那感谢神，现在的解经的书蛮多的，越来越多写出埃及记。那这里面有一些学者都觉得认为荆棘就是摩西自己，所以你我可能包含都在是这个荆棘里面。意思说你我很忙碌很多事，但是如果是神在当中，你今天可能在忙着小孩的事，忙着工作的事，忙着侍奉的事，忙着可能有人要结婚的事， 但是只要有神在当中，有神的洁净能力，有神的生命，神的真理，神的生命温暖，你就不会毁坏。很重要。但问题是，今天你所做的事有没有神在当中？没有，你可能就埋怨，没有你就很快就放弃了，没有你就很快就像底下所说的，很快就 burn out。 但是神同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见所有的你所希望的，你所预备的，神为你预备的，因为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你可能为自己预备一个图片。但是神，如果是你已经顺服在神面前，神为你预备的图片，所以 vision 所谓的意象， vision 这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可能是五年后、十年后， vision 应该是五年、十年，不是说明天。 vision 是一个长远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我应该有一个图片，我五年后、十年后我看到的图片是什么。所以神的仆人，如果你愿意神的火在你生命里面，是不会 burn out。 我一直在华语说，我不希望在华语听到 burn out 这个字，我不希望，但是偶尔还是会听到，没办法了，因为人就是人。虽然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带出来，跟大家一起给大家带出来一个，不要说模范好了，但是我自己我不会提 burn out 这个字。为什么？因为我倚靠神，如果倚靠神就不应该会 burn out， 如果有神同行就不应该有 burnout 这个字眼，连字眼都不应该有，因为焚而不毁在这里，这是圣经的话语。所以如果肉体累了休息吧，肉体累就休息啊，不要说好累好累，那一直讲 burnout， 那你讲 burnout 也不会改善了。那如果心灵累了，其实我比较多的 听到的 burnout 都是你的灵里面疲惫了。那如果你灵里面疲惫了，就亲近神，抓住神，不要依靠自己。那这段经节对蛮多的，包括基督徒，包括牧者，包括同工，包括传道人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能一生都为神在打拼。那如果你没有焚而不毁，你很容易就烧一烧就没了。但有神，你那个不管是我们多么卑微，就像荆棘一样，但是不会烧坏。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意象，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图片，鼓励你去想你的图片在哪里，神为你预备了五年后十年后的图片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我上神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勾画出来你五年后十年后是怎样，在班上分享，这是我自己就被老师挑战过，要带出使命。因为一个图片重要的不是图片多美美好，重要的是图片里面神要告诉你什么，要让你看到什么。所以图片 vision那个意象应该带出使命，带出行动。如果你没有意象，今天我们的金句没有意象，那我希望你也去想，今天没有把这个金句放下来。如果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了，这是在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意象我们就随便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所看到的图片，我很年轻，可能高中大学，我就看到自己神为我预备的图片，就是站在教会的某一个那个黑板前面做教导的工作，这是我很早就看到的图片。那我就一生就是神，我就愿意，那神就是让我可以在做教导的这个工作，那可以到很多地方让神使用。那其实都是这个图片带出来这个动力，不是我们自己多厉害，而是神在当中。那神就是火，神就是那个动力，神就是那个能力。那仆人，那接下来我们从第一个，我希望仆人，今天我们今年都要讲的仆人，忠心爱心的仆人。那第一个是仆人要有意向，你的意向跟神求，神你给我看到，我五年后十年后，神你要为我预备，你要带我到什么地方。然后第二个，仆人要听主人的声音。仆人不是要自己做事，我说用这段经节来看哦，提到很多跟仆人有关的。耶和华神借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要停下来，太忙的人停下来，然后要听神的声音在哪里。如果他没有停下来，他没有往下看，他可能很快的把羊带过去了，很快的就要回家了，他可能就错过了这未来，这下接下来四十年，那个在他生命里面 那么奇妙神的作为。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然后他马上就回应说我在这里。这是个及时的回应，是个愿意的心。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为自己在活，可是你的声音在哪里？听到声音是自己的声音，是世界的声音，是电视的声音，是文化的声音。可是这里摩西听到的是什么？神在呼叫他的声音，然后他就说我在这里。你要回应，今天你要跟神回应说我在这里。那先知撒母耳小时候一样，撒母耳撒母耳叫了两次，圣经里面只要叫了两次都是代志，就是事情很大了，事情很大条的时候就会叫两次。然后你看，其实这个回应带出来神我愿意，在以赛亚书我就不再念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里带着的意思说神你使用我。然后你就说神，你会跟神说什么时候你对我说话，声音到底在哪里？声音你可以，神透过圣经对你说话，你愿不愿意停下来，把忙碌的生活或是搅扰的生活或是埋怨的生活停下来读神的话语？你这样神会对你说话，那神会不会透过他的百姓对你说话？会。昨天的见证，建议的见证，多尔的见证，神有没有透过见证对你说话？你愿意听的话就上网去听。我觉得这些见证都是神给我们的宝贝，我们一般很多见证都放在华语的网站上，真的要去听。我说我已经看了第三遍或是听到的是第三遍，我自己还是受到很多的激励。神透过弟兄姊妹的见证对你我说话， 神透过诗歌，昨天的诗歌，敬拜赞美的诗歌，昨天的大诗班，今天苏牧师还在我们牧师长老祷告会说，全整个迦南现在最大的诗班是在华语，可以到40个人的诗班，感谢神。那是透过诗歌对我们说话。昨天有一个姊妹，有个弟兄姊妹对我说，听到我们大诗班在唱就像天籁一样，他形容的，因为我也在上面，我不好意思说是如果我不在上面我就说是啊，真的是，因为我站在这里我不好意思说是。这真的，因为诗歌，神透过诗歌对很多人说话，我想很多人都有经历。那神透过讲道，我说我昨天非常期待听史高长老的讲道，我想你们大概很难体会我的心。真的，我本来昨天不要背包的，但是我想要做笔记，我就要背着，里面有笔记本。透过讲道对你我说话，所以不要错失任何一个主日的聚会，这是我给你的劝告。然后再来，神会透过环境对你说话，当环境做一些改变做一些变化的时候，你是不是听到神对你说话？还是你就在很容易，如果环境变好你就在那边舒适安逸，环境变化你就开始埋怨，开始很多很多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彷徨？但是神，你知不知道神透过环境对你说话？很多啊，今天其实这个环境是预备好让摩西可以在那边听到神对他说话，这环境是预备好。你如何回应神对你说话？你要怎么回应？这是最重要的话题。说今天透过很多的方式，但你也知道神在对你说话，但是你的回应是什么？这个回应可能会决定或影响我们的一生，很重要。至少这影响了摩西接下来40年。神的仆人，我们刚讲的要有意象，我都会回去帮你预习背复习一下。神的仆人要有意象，要有图片，不要漫无目的的活着。然后再来要听主的声音。第三个，神的仆人要更认识神，神的仆人要敬畏神，敬畏这位主人。神的仆人要把自己分别出来。这段的我们请破帮我们念好不好？第五节第六节，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我希望在读这一段经节的时候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字，就要读得很仔细。我是鼓励大家，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 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圣地就跟旷野野外之地 或是跟在非常漂亮的圣殿，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你在哪一个地方，只要有神在当中，那个地方就是圣地。所以圣地不是因为建筑的漂亮，你用的材料多好，多美丽，多壮观，跟那个是没有关系，而是那个地方有没有神在当中。所以你所占之地，就所占之地是什么？可能有羊的羊妹妹的那个，我们现在江省强说噗噗，可是羊的噗噗，可是他说你所占之地是圣地。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分别出来，因为我是分别出来，我是圣洁的神。然后再来，这里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意思说我是历史掌权的神。你历史你所想到这个祖先，我也是他们的神，所以说我在历史上掌权的主，我甚至是在你的家族里面掌权的主。你要很多的去认识神，从这段经节不是光写下来，因为一定有他的意思在这里面。然后摩西把脸蒙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因为神的荣光他不配看见神的荣光，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污秽的人，不配的人，然后他再谦卑，把自己谦卑下来。所以神的仆人要能这样，我想要更认识神，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圣洁的，是荣耀的，他是在历史上掌权的，他是我的主，是我家庭的主，是我 N 代祖先以前的主。然后我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因为神是分别出来，所以我要跟以前不一样，我要把我的鞋子脱下来。我以前靠着我的鞋在走路，我以前靠着这些可能是做出来的、造出来、人所造出来，但是我把它脱下来，我用神所造的我的脚掌去接触到圣地。可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你要去想。然后再来往下，因为时间不太多了，人不是家里的主，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人不是家里的主，人不是教会的主。很多的家现在可能把里面的某一个人当成是主，全心全意去侍奉他，但是这里说的不是焚烧的荆棘里面，是因为有神在当中。然后你所站着之地的是圣地，你的家、公司、团契在这里，在很多地方都是圣地。我希望每一个人有这样。最近有弟兄姊妹在跟我分享办公室的福音，他就很愿意把他的办公室、他的公司让神使用。那这个就是这里，这位弟兄姊妹就回来读这一段，在里面得到激励。所以你的家应该是圣地，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家是圣地？你的家充满了赞美，你的家让神居住在里面，你的家常常是在追求真理，再把你的生命献上的地方，那个就是圣地。还是你的家你觉得很不温暖，你觉得家为什么这么小，为什么我的家是这样，为什么我的床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多的埋怨，那神怎么居住在当中？可以去思考。第四样，应该第四样了，仆人应该更认识神，仆人应该把自己分别出来，仆人应该常常愿意说，神你就到我所到的地方，在那边做主掌权。然后再来，仆人应该有很清楚的使命。摩西的使命是领神的百姓出埃及，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的使命非常清楚，神告诉他非常清楚的使命，我的百姓们在埃及地受苦受难受迫害，而且可能越来越不认识我，越来越跟罪恶之地、跟罪恶的行为越来越亲近，你要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使命非常清楚。那其实是使命是很重要的，我下面写了很大的一个、不是很大，很强调的一个字，没有使命的人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你活着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你很忙碌，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忙碌，你做很多事，肯定找不到目标跟中心，那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段经节，你能清楚明白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服侍的人一样，在上班的也一样，念书的一样，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然后我都希望是跟神的计划连在一起。我希望你的使命是跟神的计划连在一起。往下。所以我先讲第十节，叫回来七八九节。神爱他的百姓，所以神对他的百姓有他的计划。其实我在读这段经节的时候，尤其是这一次，我就有很深的，不是疑问哦，但就是很想去知道说，神为什么 经过几百年之后，即使这边他听了那么多年，甚至在摩西这个四十年当中已经都发生了，这些已经在四十年前就发生了，就是摩西为了拯救他的同胞去打死这个埃及人，可见这个百姓已经在受到很多的很大的破坏，可是还是在四十年，神还是又多等了四十年，为什么？我在读的时候我自己去想，意思是说神这个呼声不是很早就出现了吗？那为什么神还是有这段的时间？神为什么没有按照他们的时间？我在这里面学习很多的功课，就是顺服。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现在看见了，神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 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就说我愿意， 我神说我开始，我愿意差派这下来去一个，这些都是宁人话，但是他说我下来要让我的旨意在地上成就，要救他们，你看我有底线，然后领他们出了那地，那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我们以后会再讲，会再更详细。但是这段你读过之后，如果你能再去思考，原来神在这里面带着很大的应许，我们今天在迦南教会，即使就是迦南地的意思，为什么我们叫迦南教会，跟这段是有关的。神在这边给百姓的应许，他要带他们离开，他要让他们脱离罪恶，脱离迫害，然后再来这后面，你看美好宽阔的地，其实美好宽阔的地方在原文的意思，其实是从迫害中本来很狭窄被逼到一个角落，神要给你们一个宽阔的，因为神在当中，神的同在会让你一个宽阔的视野，宽阔的居住的地方，宽阔的属灵的敬拜的地方，然后在牛奶与蜜之地，其实就是神供应。我只讲到这样，我没有要很细的去说。所以神在这边他的计划是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是物质丰富，神的供应，那个地方是可以敬拜神，是一个什么宽阔，你的心胸，你的生命是宽广的地方，神的应许在这当中。所以你的现在的使命是什么？鼓励你去想你的使命是不是在这里面，你的使命是不是有跟神连结。我跟我们在读书的弟兄姊妹都跟他们勉励说，你的读书应该要跟神给你的使命连接，你读书就会更有动力。我也是跟他们这样勉励哦，你可以去问某某人，就可以知道张哥也是很看重每一个人的读书哦。希望结论，神的仆人是福分，不要觉得仆人是不好。虽然我们是儿子，我们受洗之后成为儿子女儿，但儿子女儿再回去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顺着神的心意来做，又就是即使就是我愿意乐意，虽然是儿子女儿，但是我的心态服侍主权，我是仆人的心态。那神的仆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今天无论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摩西是个牧羊人都可以当神的仆人，那时候是牧羊人，今天你可能会觉得牧羊人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行业，但是可能你还是觉得、啊、牧羊人每天就是这样，你们现在可能在 engineer 当老师会计师、哦、很多很多的事，可是摩西是一个牧羊人，但是神使用他，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让自己只要你愿意，然后更认识神，回应神的声音，回应神的声音，然后把意向神你为我预备一个意向，不要五年后十年后我还是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带出使命，带出行动。华语的意向，我今年会常常提醒，我希望我们华语虽然很多人都知道，那新的人可能不知道， 我们希望说弟兄姊妹在华语所差派出去的在世界各地让神使用。其实潇潇已经为我画了一个图，但是因为昨天要 scan 没有带回去，那希望这个可以一直在做。潇潇画了一个虽然很复杂，大概可以用显微镜看很多地方，很棒的，笑笑画的，那大家可以继续 来加油，因为意象应该是图片，图片应该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到。华语在这边可能有慕道友进来认识神，不一定在这里受洗，可能到别的地方回到他原来 所来的地方受洗 OK， 但是慕道友在这里认识神，认识基督，然后如果基督徒在这边装备，然后到哪里都 OK， 在迦南侍奉，在华语，在英语，在 children， 在台部侍奉都 OK，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把你差派出去。所以应该我们看到的意象 华语的意象应该是从这里出去的，在世界各地为神在征战。我希望我们的图片很清楚，那你们都是华语的成员，没有哪一个是例外。所以鼓励你们应该把这个意象放到我们在生命在侍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意象，然后带出来的使命，带出来的使命，我愿意装备，我愿意把我在生命里面的经历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所以应该是很清楚的意象，很清楚的使命，鼓励大家。所以不要再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不知道我明年要做什么，不知道我五年后要做什么，希望不要这样。思考与行动，每天找一段时间安静下来亲近神。我希望我们太忙碌的人可以安静下来。那再来读圣经，圣经的时候不要为别人而读，圣经你就读到什么，你去回应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经节里面要对你说的话。读圣经的经节，不要再为别人，也不要再为其他的来读，是说神你有没有对我说话，让你安静下来然后去回应。第三就是2015年爱心跟忠心的仆人，那我很愿意而且很期待而且很希望能见到更多人要站出来当一个忠心又有爱心的仆人，就参与国度的侍奉，不只是在这里参与神的国度的侍奉。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神你是这样的爱我们，神你把这样的一段宝贝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就让我们不轻看自己，因为神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你现在用你的声音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神你也提醒我们，透过今天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应你的呼召，停下来听。我们要看到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意象，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应该都有一个图片是神你为我们预备，愿这些意象为我们每一个人带出来使命，清楚的使命，是神国度的使命，是跟人的灵魂跟天上的事有关的使命。就愿意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团契，愿华语，愿整个迦南，愿所有奉主设立的教会都有清楚的意象使命，我们奔跑有确定的方向，我们所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